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周末栏目我们有千木乐。听众朋友好，我是乐意。
我是姚坚。
我是木星。
那我们这个周末栏目从昨天开始了一个新栏目，叫旧约一百句，之后还有新约一百句哈。首先我们要明谢无慧工人培训机构，他们编了旧约一百部新约一百部，是有关新旧约的历史的，他们把资源放在网上，欢迎所有肢体使用。再次明显，因为我们这个旧约一百句新约一百句就是按照他们的课程为蓝本加以改编的。那我们首先为昨天做一个小复习好吗？我首先问一个问题，请两位回答一下，就是为什么要用旧约一百句来学习旧约历史呢？有什么好处呢？我先说一句，就是脉络清晰，
深浅加宜，
循序渐进，
容易记忆，
有利传承跟同行学习。
那我们先来复习昨天学过的一到六句。我们能背吗？
要看着来背。
这叫看着来背。牧师很幽默。牧师好，就请你先来吧。
第一句，以色列雅各名字应许之国。
第二句，加利利海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
第三句，约旦河贯穿以色列，约书亚如行干地。
第四句，死海以色列南部所多玛俄摩拉所在地。
第五句，地中海以色列以西鱼吞约拿。
第六句，埃及以色列西南面多人避难所。有短的问答哈，听众朋友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如果可以的话哈，你幻想一下一个地图，这对你学习旧约非常有帮助的。就以以色列本土而言，北部是加利利海，往南看哈，是看到什么呢？看到有一条河，对吧？是什么河呢？就是约旦河。约旦河下面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死海。我们又把眼睛往东看，你幻想自己往东边看，过了约旦河是什么地方啊？牧师，
是河东高地。
就是我们常常说有两个半支派在那里，对吧？
对对对，
就是约旦河东。往西看呢，现在眼睛我们会看见肥沃的沿海平原，例如在南边有腓力士平原，对吧？然后呢，就是越过这些沿岸的平原，西边是什么地方？
地中海。
往南看就是什么大国啊？木心老师，
这个大国呢就是埃及的。我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对我们说的没有印象的话，你可以按照这个地图，就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这样一个，
就看着地图来听。对对对，这样就明白了哈。好，千木乐马上和你一起开步，一起学习旧约一百句。旧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好，一起学习七到十一句。我们现在继续看以色列的西南面，然后才看东北面还有东面。我们先来六到十一句讲一讲哈，我们一人轮流讲一句。第七句，尼罗河公主救摩西。
第八句，西乃山以利亚藏山洞。
第九句，亚述两河流域灭北国以色列。
第十句，巴比伦两河流域灭南国犹大。
第十一句，波斯湾乌尔在附近。
那我们现在继续看以色列的西南面和南面，先来第七句，尼罗河公主救摩西。我们来看看这个尼罗河哈，原来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啊，尼罗河哈。所以呢，就是因为有尼罗河，埃及才有这个埃及的古代文明非常的兴盛。约旦河是从北流向南到死海，这条尼罗河是从南向北流入地中海哈，它穿越埃及中心地带，为埃及提供丰富的水源，农田得以灌溉。因为我们知道埃及周围就是沙漠，对吧？如果没有尼罗河呢，应该没有这个文明了。 很著名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就是出埃及记一到二章就记载以色列人的男婴啊面临被杀，那摩西的母亲呢就很想把他隐藏，最后都没有办法了，就取了一个蒲草箱，埃及人都很喜欢蒲草，大家知道内外都涂上了石漆还有树枝就将婴孩放在里面，小心翼翼将那个箱子呢就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丛中，就派姐姐米利暗远远的守望，看看他会怎么样。这时候呢，法老的女儿就来到河边洗澡，大家都很熟悉了，然后他就拿了那个箱子打开，结果呢摩西就收为养子，他一生就被改变了，从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哈，成为公主的养子。不过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在其中，如果你有时间你就看看出埃及记二章三到五节，那我就不读了。那第八句是什么呢，牧师？
那么第八句的中心就是这个西乃山。那么旧约里面的西乃山呢，可能是跟何烈山同一座山的不同名称，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何烈山是一个更大区域的名称，而西乃山是其中某个特殊的地点，这个都是需要研究了。那么传统就说西乃山在西奈半岛的南部，那么西奈半岛这座山呢又被称为摩西山，摩西山就是西乃山，这个说法有远久的基督教的传统，但目前呢缺乏出埃及时期的种种的考古的证据目前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能够完全确认那座山就是圣经里面的西乃山。但不管怎么样呢，考古学家提出这个三个主要地点就包括摩西山，都是位于以色列地区的南方，所以西乃山是旧约世界里面的重要的地标，因为在那里呢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个呢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摩西很特别的人物就是摩西蒙召，经文出现在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十节。当时的圣经记载呢，摩西在旷野牧羊，他来到何烈山，突然看见一股焚而不毁的荆棘，那么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就呼喊他前往埃及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奴役。哇，这个事情呢成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序幕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事件在旧约里面。那么神在西乃山呢第二个重要事情就是颁布律法啦，这个不用说了，出埃及记十九到二十章。那么出埃及往后呢，以色列人呢就来到西乃山下，哇，出埃及记记载神降临在山上，雷轰啊，闪电啊，密云笼罩山顶，山体震动，哇，这个画面呢很威严。神在这里跟以色列人立约透过摩西颁布有名的十诫还有其他的律法这个就奠定了以色列人的信仰跟社会制度这个影响很大这个事件呢象征着以色列民族正式以立约的方式被神收纳为神的子民我每回念出埃及记呢都觉得这个事件很轰动的如果我们今天想到整个世界这个道德的标准是从世界而来
是的
第三个事件呢在这里
是西乃山发生，
西乃山发生呢就是这个以利亚先知他藏身在山洞里面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先知以利亚因为被耶洗别来追杀，他就逃到何烈山以利亚在山洞里面呢经历神的同在，神没有在烈风地震或者是火中向他显现反而是在微小的声音向他显现哇，这次经历呢就让以利亚重新得力，他可以继续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都发生在西乃山
因为以利亚藏身西乃山的山洞，何烈山的山洞比较少人知道，所以第八句就以以利亚藏山洞为我们的口诀，方便大家多明白一个有关西乃山的事迹。
公义圣洁主，神的羔羊，荣耀的君王，万民都屈膝在你左前。
们刚刚已经谈完以色列的西面和南面，现在我们就往东移看以色列的东面啊。那请大家先幻想一下，在以色列的东面首先有一个辽阔的沙漠啊，下面是阿拉伯沙漠，上面呢是叙利亚沙漠哈，过了沙漠就是著名的两河流域哈。两河指的是哪两条河呢？如果相对以色列都很远哈，因为经过一个很大的沙漠，比较靠近以色列的是幼发拉底河，然后再远一点是底格里斯河。那两条河中间的地方就称为两河流域。其实我们在旧约的经文和合本呢称这个地区称为米索波大米，它涵盖现代的伊拉克、叙利亚的东部、土耳其东南部，还有伊朗的西南部。这是世界上暂时发现是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幼发拉底河在圣经中刚才讲了被称为伯拉河，但是创世纪二章十四节讲的是伊甸园的其中四条河之一，又被称为大河，创世纪十五章还有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就是讲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土地的疆界之一。那底格里斯河刚才讲在圣经中被称为西底结河，就是伊甸园四条河之一哈。那两河流域在圣经当中有什么重要性呢？
那第一个呢，这个重要性是伊甸园的所在地哦哈。圣经提到伊甸园四条河之一是伯拉河嘛，就是幼发拉底河，另外一条是西底结河，就是底格里斯河嘛。这么伊甸园呢可能就在这个两河的流域，就是这样的来
有学者一般都是这样相信。对，
那么重要性第二呢就是那个巴比塔，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考古学家呢就相信人类很可能呢在两河流域的示拿地示拿地呢就在这里建造巴比塔。
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地区，
就是巴比伦地区了。最终因为神变乱他们的语言呢，人就因此要四散了这个两个重要性了。
第三个重要性呢就是两河流域是亚伯拉罕的故乡，因为乌尔呢就位于两河流域。亚伯拉罕出生在加勒底的乌尔，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的十一章三十一节而乌尔呢就是位于幼发拉底河流域第四个两河流域的重要性呢就是旧约当中许多强大的帝国，比如说像这个亚述、巴比伦等等，他们呢都兴起于两河流域，而以色列呢也曾被这个亚述和巴比伦掳走
所以我们知道两河流域对圣经的世界其实影响是很重大。那提供这些资料之后呢，这是基本资料，我们就可以开始讲九到十一句。第九句，亚述两河流域灭北国以色列。那亚述呢的名字源自他们所敬奉的主神，这最大的神叫亚述，就是叫亚述。他们最早的城市，最重要城市叫亚述城，位于今日伊拉克北部的底格里斯河的沿岸。那么亚述地区大概位于两河流域的北部，就是以色列的东北部哈。那大致就对应今天的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东北部，还有土耳其的东南部，也就是以色列的东北面。如果你记不住那么多地方，是完全可以理解，你记住它是以色列的东北面。根据创世纪十章八到十二节呢，有一个人叫尼禄，不是尼禄，是尼禄，是古代强权的建立者。他从示拿地，刚才说示拿列祖时期的示拿就是巴比伦一带，他是比较南的，在两河流域从示拿地这个尼禄就出来，就往亚述去，就是北了，北边去建造这个尼利威，表达亚述文明可能和早期的示拿地区，就是巴比伦地区有关的。按照时代的不同，亚述帝国有三个重要的城市，我简单讲一讲。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亚述城是最早的首都，然后有一个叫卡拉就是今天的 尼姆鲁德，这是亚述中期，就是亚述帝国中期的重要政治中心。还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的很著名的尼尼微，它是亚述帝国后期的首都。圣经中约拿先知就是奉命向他们宣告悔改的信息的。那亚述文明呢，在公元前九到七个世纪国力非常鼎盛啊，当时就是强大的亚述帝国。主前722年呢，就灭那个北国以色列。列王记下17:6-7就指出，亚述不过是耶和华的工具，神使用亚述来惩罚不断拜偶像、先知屡劝不改的北国。但神呢也透过先知纳洪宣告对亚述的审判，就是他使用亚述来审判以色列，但是神自己也会审判亚述。最终公元前612年，亚述就被巴比伦和马代联军攻占，而且灭了他了。在稍后的旧约一百句的其他句子呢，我们会再谈到亚述。哇，好辛苦啊，讲了那么多地名。
好，第十步，巴比伦两河流域灭南国犹大。我们首先来看巴比伦的来源还有位置。巴比伦帝国呢，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中南部，以巴比伦城为中心，坐落在幼发拉底河的沿岸。可以说巴比伦位于以色列的东面。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94年到公元前1595年亚摩利人建立。这个时期最有名的君王是汉谟拉比，他不但大力扩张版图，还颁布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626年到公元前539年呢，是叫一个新巴比伦帝国，是由加勒底人建立。尼布甲尼撒2世扩张版图。
所以新巴比伦帝国最著名的君主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对以色列人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主要体现在就是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2世攻陷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25:1-21，同时呢也摧毁了圣殿，掳走了犹大王以及他的百姓到巴比伦。大家知道南国灭亡的原因吗？南国灭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记载在列王记下24:19-20，那里说南国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就是拜偶像，多行不义。诗篇137篇记录了被掳者在巴比伦哀叹故国的情景，
就是很惨了、
嗯、
什么我们在异地啊，怎么能唱我们自己国家的歌啊等等哈。
对，另外呢，丹以理书记载了犹太的精英在巴比伦宫廷的一些生活。以西结书记载了以西结先知和犹太百姓在巴比伦生活的场景。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去看一看，就大概知道被掳巴比伦的惨况。那个巴比伦帝国呢，最终还是灭亡了，对吧？
对，公元前539年呢，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啊，这个和本翻译叫古
列
王，
古
列就贡献巴比伦，终结了这个新巴比伦帝国。那么那个古列王呢，居鲁士大帝呢发布归回的诏令，这个是以西拉记1:14记载，他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这个就是圣经有记载了。
圣殿最终就是在公元前516年就完成竣工了，圣殿得以重建。哇，很高兴我们来到今天的
最后一句
牧师你来讲讲了。波斯湾乌尔在附近，
在旧约圣经里没有提到这个波斯湾，但它重要性在于我们刚刚说这个底格里斯河跟约法拉底河呢都流入其中，因此可以说是两河流域米索波达米的一个天然的边界。这个重要在这里了。那么亚伯拉罕的老家乌尔城呢也在附近，一般是相信在这个地方，但由于河流沉淀的作用呢，如今这个遗址距离波斯湾已有一段的距离啊，这个就是不太清楚了。
考古学家相信，那个乌尔古城的附近就是波斯湾，但现在波斯湾的那个海岸线已经往南移了好多，所以现在它就距离波斯湾有一段距离。嗯，那现在呢，我就想请木心老师还有那个姚谦牧师尝试闭上眼睛和听众朋友一起，我们呢就尝试在脑海当中为旧约这十一个重要地点定位哈。那现在呢，听众朋友，请你闭上眼睛，幻想一下，我们把以色列看作中心点，以色列的北部是加利利海，然后往南有约旦河贯穿南北，从北流向南，南部有一个死海。好了，往西看，西面经过平原是一个大海，叫地中海。然后我们往西南看，南一点啊，西南看，对了，是埃及。埃及有一条河很长的，贯穿埃及，叫尼罗河。然后我们的视线离开埃及，往埃及的东边有座大山，叫西乃山。以色列在哪里啊？就是在西乃山的很远的北面，希望你们脑海能看到。然后我们看以色列的东面，越过辽阔的沙漠，东北的远处是亚述帝国的发源地，然后我们往南看，就是巴比伦帝国的发源地，再往南看就是波斯湾，这些地区都在以色列的东面。那如果你能记住这个方位，对你了解旧约历史是很有帮助的。那最后呢，我就想谈谈以色列在旧约近东世界是有它的军事重要性。我把这个今天最重要的一点就交给姚牧师了，就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老是给人攻占啊、欺负啊、虎
视眈眈。因为最简单的原因呢，以色列就刚刚
加在
亚述跟巴比伦，而且在它西南方也有另外一个强国埃及，
就是东边有亚述、巴比伦，
两三个国家都在它的周围。
嗯，
所以以色列的位置是他们必争的战略的位置啊。嗯，你可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常常有麻烦的原因。
嗯，东边有亚述、巴比伦，西南有埃及，哪个国家想侵占另外一个？
如果他们要扩张到另一边呢，都要经过以色列嘛，所以以色列就是在其中，他控制以色列地呢，这个地区呢就有军事上的优势了。
嗯，
所以呢，如果那些强国他要扩张领土呢，或者要防止另外一个强国呢入侵呢，那么以色列就糟糕了。他就有很大的利用的价值。
嗯，所以以色列是有他的军事上的战略性的地位的。
第一句，以色列应许之国。第二句，
哎，你干嘛呀？
朗诵旧约一百句。
这，四件大事影响全人类。哎呀，下一句，下，
你又干啥呀？
背记旧约一百句啊！
啊！
因信而行，神算为义。
你又干啥呀？
不走一百句啊！
啊！
嗯，四百年怎么算呢？看看资料。
嗯，你很努力耶。
对，研读一百句嘛。
啊，这一百句能读能背能走还能研？
对，而且还脉络清晰，
深入浅出，
循序渐进，
容易记忆，还有老少皆宜。
我要学。
我也要学。
好的呀，3月29号起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和你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十大局。
旧约一百句第7到11句。第七句，
尼罗河公主救摩西。
第八句，
西乃山以利亚藏山洞。
第九句，
亚述两河流域灭北国以色列。
第十句，
巴比伦两河流域灭南国犹大。
第十一句，
波斯湾乌尔在附近。
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识大局。
最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很重要，当然是把一到十一句再朗读一遍。那我们轮流来哈。第一句，以色列雅各名字应许之国。
第二句，加利利海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
第三句，约旦河贯穿以色列，约书亚如行干地。
第四句，死海以色列南部索多玛俄摩拉所在地。
第五句，地中海以色列以西鱼吞越拿。
第六句，埃及以色列西南面多人避难所。
第七句，尼罗河公主救摩西。
第八句，西乃山以利亚藏山洞。
第九句，亚述灭北国以色列。
第十句，巴比伦灭南国犹大。
第十一句，波斯湾乌尔在附近。
嗯，谢谢两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们一起来背记呢？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上述十一个地点刚才已经简介过了，哪一个使你的印象最深刻呢？为什么呢？欢迎你来和我们分享。还有你要熟悉这十一句的内容呢，欢迎你在真道分解网页下载每一课的笔记。现在旧约一百句是我们的笔记和我们的节目是同步上载，你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已经可以看笔记，或者你可以预先看看笔记然后才听节目的。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步走一百句，我们也在网页里面有一条视频，还有学习的总纲，教你怎样去一边走路一边以动作方式来熟记一百句。还有稍后还会有听友活动，欢迎你来参加。如果你是残疾人士没关系，你就用脑海当中去背记默想也可以。那今天谢谢你们和我们一起穿解真道，一起学习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